谢谢。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大家。对不起啊，我等电脑，你们等我。为什么没有画面呢？这边没有画面，应该要怎么弄 ？F1 的这个哈，这边你调成我的画面没有了。那怎么回事呢？
他没有画面出来。
对，因为他这是应该有一个调的方式，但是我忘记了。我调哪里忘记了？要不要教我们一下？
这个好，试试看。我是等我一下啊。
不教我们的话，永远存。幸好你在。
帮我按这个，对，按去。不是很紧。好了。
按那个画面是从哪出来的？我不知道。
好，然后我来用一下牧师，这个。
哪一个？
第二个。
同步显示。好，哈利路亚。对不起啊，我们年度一项，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刚才佩银说这个。转眼已经到十一月了哈，这个年度的意向年度快要过去了，但是意向对我们的意义和需要却不会停止。我们说带上光明的兵器，这个光明兵器可以作为一个定义的解释，就是用救恩的能量来使我们脱离困境，进入坦途。而我们每一个人个别各自可能会有不同的困境，群体而言，就整个人类和各个国家也有各自不同的困境。现在的困境感觉上很多人已经吃不消受不了了，但是过了今年可能整个情势会更加的严重。前些日子有一位带领教会的同工，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年内会不会还有像这个以巴冲突那样大的那样的事件。我不敢回答他，后来在别的地方就提到了这件事，我说年内应该是不会再有了，因为已经够巧了，已经够乱了。但是过了年那就不一样了，整个世界其实是进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那么整个世界落入的一种困境，就像捆绑，就像我这里说待解的纠结，有重重的麻烦困扰，使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去解决。 就像是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他的冲突，他们的冲突啊，有千年的历史，有宗教的背景，有土地的背景，有种种种种的问题，牵连到全世界的两个大阵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其实是这个世界的缩影。所以许多难以解决的，比方说经济开发相对于环境保护，人身自由相对于法律的规范，那等等 无数的纠结，现在的许许多多的掌权者或者是负责的人都发现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想就不要再说了。我的感觉，整个地球就像是正在要滚沸的一个泥潭。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地球其实就是一个地壳，那么中间是泥浆，是火山嘛，哈。那么因为地壳觉得很坚固，很硬，很可靠，人住在上面几十亿年了，也不觉得有什么太不安全的，其实也无从选择。但是这个世界的现这个物理现象的地球，我们可以想象有一些火山湖的湖口，像台湾台东的嘉明湖那一类的，有水的时候很漂亮，水干了就变成泥潭嘛。那泥潭硬了的话，人也觉得说可以在上面走来走去，可以在上面生活。但是一旦有了一点水的时候，就变成泥泞。那么如果开始有一个火山要冒出来的时候，冒泡冒气的时候，其实就会感觉不太能够安居。人们碰到那种情形，也许用一些泥土，用一些石块，用一些化学剂，使那个不安不稳定的地方使它好像稳妥一点，那人就在上面呢，用这个佛教徒说婆娑世界那样的概念呢，可以忍耐的暂时就用下去。但是一旦滚沸起来啊，那么人在上面就是另外一种生活状态了。所以整个地球，现在地球的物理现象是一回事，更严重的是这个人文的结构的现象，世界的结构、世界的架构，一些政体、政治的实体正在面对很大的冲突，就像是渐渐要滚沸的泥潭一样，他们趋向于失去它应有的秩序。那么我所讲的是过了年很多现象就会发生。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他要讲24章的世界末后的现象的时候，他呼喊着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那么第38节说，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其实耶路撒冷它是世界的是地上的世界的一个指标，是非常清楚的象征体。有人说以色列那个地方就是世界的时钟，末日时钟。我们如果多关心一下以色列那边的耶路撒冷那边所发生的一些现象、一些状态，那么应该能够得到启示，能够知道这个世界已经进到什么样的状态了。所以这里说，39节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不得再见我， 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今天重点不在这里，我是点到为止的说，许多原来在比较这个传统的信仰里边以为能够信靠耶稣的人，那么这里说你们不得再见我，他们发现说信仰失去了重心，失去了可靠的成分，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个奉主名来的，它有一种这个进行式的意义存在着，上帝会把更新的启示放在我们当中。所以全世界的架构就像联合国应该是世界上最高的组织嘛，但是他们做出一些决议，那么这个以色列那个哈马斯原来就不理他，以色列也没有办法，也不理睬他了，俄罗斯也不理睬他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联合国它的权柄是越来越小，越来越产生无力感。这个世界的现象是如此，其实世界的种种现象是从人心反应而来的。我们现在这个在现代物理学就让我们告诉我们，佛教徒所说的共业，就是所有的人的心灵现象形成整个世界的状态。而这里我写忙乱的心情，这个忙没有写错，就是茫然混乱。大多数人除了很相当有限的里边有主的旨意，有主的应许，有对主有坚定的信念的人以外，大多数的人都落在一个失去方向的状态。这如果是一些老年人，老年人年轻的时候为事业、为家庭、为他所想的人生目标在努力，努力到老了，如果没有永恒的盼望，那落入忙乱之中，这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但是年轻人也失去方向，这个问题就相当严重了。其实这是全世界的年轻人，他越来越严重，而且是等比级数的加重他的困难度。我们在台湾，其实台湾在全世界而言，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稳定、比较美好的地方，因为一个地方的文化和文明啊。有人把文化和文明做一个简单的定义，这个定义也是很值得参考的。他们说所谓的文化就是一个族群它的独特性与其他族群的差异性，这个族群包括公司文化、教会文化、城市文化。而文明呢，就是那个族群的这个宏观度以及宽容度。那个族群如果能够看得更广，然后能够更包容，那就有文明的。文化是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国家各不相同，而文明的程度就看它是不是有宏观的视野，是不是有包容的那种度量。这么说大家可以理解吧，哈。所以台湾相对而言，文化和文明它文明的指数都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在现在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这样生活着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感受到全世界年轻人他们心灵陷入忙乱这样的状态。比方说中国大陆的 的年轻人最近流行有两个词，一个叫做一个叫做躺，一个叫做卷，你们听过吗？啊，听过的举个手好不好？那个佩莹是刚刚从北京回来，应该跟他们讨论过。所谓的卷，就是内斗，就是竞争，就是为了工作，为了目标而努力而拼命，看看能不能站上高位，多赚一些钱。那这个求得胜利，出人头地，所以卷就是斗争啊。而躺呢，就是觉得你怎么努力都没用，所以就躺平了，就不动了，就在那里放弃了，反正什么也都不做，躺着靠父母，躺着等救济，躺着等死。那么他们这个在他们许多青年人呢、啊，都觉得卷也好像没有什么可靠性，躺又觉得太消极，所以到底什么才是对的？他们就落在非常茫乱、茫然的光景当中。那么他们对于世界就愤愤不平，心中有少年人刚强，里边其实是有动力的，压抑是压抑不住的。所以我们今天刚才所读的起应文，这个诗篇三十七篇开始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有主的道，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不好的，但是落在这种卷和平躺都压不平的光景当中，他们心怀不平，心中就积蓄着很大的怒火。那么这种怒火呢，只要有一些机会，他们感觉是安全的机会，就会爆发出来。像美国的社会也一样，全世界很多地方的年轻人都这样，如果有呼喊说要上街去抗议了，他要抗议什么也不知道，不需要知道，只要上去大声呐喊去搞破坏就行了。所以像对岸一些青年人，之前一段时间因为日本排放核废水嘛，就很大的一波的抗议。然后因为四川有一只狗啊，咬伤了一个女孩子，他们年轻人到处在杀猫杀狗，那这个使得一些养宠物的人人人自危。其实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未必是真正的有什么看法，而是借着反正群众运动嘛，他们就起来发泄心中的不平之怒。其实这种状态对于年轻人而言，他们渐渐的会变成生命的习惯。所以我跟北京的同工啊，跟他们讲说，现在到未来我们需要做非常紧急的事情，就是要抢救青少年。因为他们呢，如果没有重建家庭关系的话，他们家庭关系这个在这个时代当中，父母非常的为难，因为父母知识的权威被学校拿去了，地位的权威可能被社会拿去了，供应也现在小孩子有些时候活着是，特别是社会福利好的国家，根本不必靠父母嘛。那读书也有读书或者做什么都有社会的制度去保障，所以父母的权威越来越弱。那么与儿女之间，父母就变成一个很无奈的这爱的输出以及供应的给予者，就这样而已。那么这个其实是到处都存在的现象。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讲诗篇三十七篇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么这告诉我们说，不要为事作恶的心怀不平，要倚靠耶和华。然后在第六节说，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 明如正午，这是我们年度意向讲的，要带上光明的兵器，要让我们有智慧，让我们有能量，让我们能够照亮自己，也能够照亮别人，而且能够发挥我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那么第六节讲他要，第七节就讲什么？你当，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这些都是对这个时代的青年人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在这里说，怎么样才能够使得需要听见的人听见？其实这是我们的义务，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在第十一节说，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之一。那么我们在谈到年度的意向，今天和大家想讨论的，渐渐靠近2024，有些人在渐渐的在担忧2024的事情。其实如果你们有多听多听广闻多见了，知道一些从各种的预言带来的一些信息的话，那么可能会感觉的比较强烈。就是我的感觉是，将会使陷于混乱的人际结构，预趋混乱的局势，有点绕，大家知道意思吗？如果我们是清醒的，是冷静的，我们是已经有了上帝的道在我们里边的人，那么不会太受影响，不会太艰难，但是可能也会不太感觉这种趋势的来到。这个整个的人际的结构正在面对种种的冲击变化，这个我们将会看得到。那么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唯有与掌权的至高者签有保障合约的，方可在扰攘中获得安宁，看见方向。就好像你在一个政权底下，如果你与那掌权者有很好的关系，他告诉你说将来政令要怎么发展，告诉你说如果你碰到什么困难要派军队保护你，那当然就可以比较安全嘛。但是世界上的掌权者，他这个掌权者可以花这个花保障的证书，或者给保障的承诺啊。像从前在战争的时候，那有些人却拿到当地的治安官的这个亲手签名书，碰到问题拿出来就会得到解决。那这个是有和没有的差别。但是我们要问的，我这里讲掌权的至高者，有多高的掌权者可以签发绝对安全的保障呢？现在如果在世界来看的话，美国总统算不算？那这个联合国秘书长算不算？我这么讲你们都觉得说靠不住，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任期的限制，有寿命的限制，有他们的权限的限制，当然也有人格的限制，种种的受限。所以在人类当中， 当一个时代一个地方的掌权者给你开的保证书啊，安全保证书，其实并不保证我们安全，更何况我们有永远的事。所以有一篇诗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诗篇91篇。91篇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的山寨，他是我的神，是我依靠的。”然后就讲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这一到六节，我们可以定义为耶和华的保障。然后在第七节到第九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的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这灾却不是临到你。这告诉我们，比较多的是讲，在环境恶劣的环境当中，有这个保障的人，他所得到的保护。然后在第14节到第19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其实这是讲到上帝成为我们的保障，我们与他签了一份保约，保障的合约。它的内容包括我们人生的际遇以及将来的成就。诗篇91篇是在这个时代，特别是三年的疫情当中，很多人很喜欢去引用，因为我们希望说那个瘟疫，白天的瘟疫，黑夜的惊骇，白日挥的剑，黑夜行的瘟疫，午间灭人的毒病，都不要临到我。但是你要去支取这些应许，事实上必须要知道它是有前提，它是有条件的。不要讲别的，只讲这一节，你们帮我念下来：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一个一个的片语，我们认真的思想一下。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我们有住在至高者的，我们有达到至高的目标，止于至善那样的追求吗？有与那个至高的最高的存在者有产生连结吗？就是所以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其实这首先讲到马太福音5章48节，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如果我们的人生的目标不够高，我们就没有办法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然后讲到隐秘，这也是一个值得思想的点。事实上，我们必须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才谈得上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么，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了解它的内容。所以我们说，只在这个扰攘的时代当中，唯有与至高者签订了保障合约，才能够获得安宁，看见方向。你们同意吗？可以了解吗？所以那些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已经得到了这张保单了呢？如果得到了，我们是不是很了解保单里边的条款，并且学会应用呢？有些时候，人们花了大钱去买了一张保单，那张保单其实是附带着一些福利条款的，例如有机场接送了， 例如有到别的城市去的，也得这个折扣，但是没有去看，就不会去启动它，因为你要去用机场接送，得要怎样，预先预约嘛，就如同这样子。许多人签了这个保单，却不知道该怎么应用，那这是许多人的遗憾的状态。那么今天我们比较偏向于集中在这个用保单来思想我们与主订的新约，这个约的意义以及内容。当然按着顺序，我们是要继续讲加拉太书，今天是第三章的下半段的第一次，我把讲义都做算是完全了，但是我这个师母鼓励我一点一点的讲，所以我们要知道，事实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第十八节说，因为承受产业的若是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这讲到律法、应许以及承受产业，承受产业是保单的内容，而这个应许就是保单的建立的条件。但神是凭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的。这讲到亚伯拉罕，从前文去看，我们就知道这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然后上帝使他与他的后裔得着产业这样的应许。第十九节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这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那么这是说到我们所碰到的保单，我们所接触到的信仰，其实它有一个封套，有一个外皮，其中包括着一些律法的条文存在着。我们也会接触到很多有关于律法式的信仰。那么律法是有什么用处呢？是为什么有的呢？这个律法是与应许做这个对照的啊，那么这也是这一段经文所明确的要告诉我们的，让我们知道如何去认识并且正确的面对应用律法，但是让我们更要知道上帝的应许对我们是什么样的意义。而这里讲应许会成立，是借着天使经过中保之手设立的。二十节说，但中保本不是为一位做的，神却是一位。那这里边这个讲到应许就是保障的承诺，产业是保障的价值，保单的价值啊，而这个亚伯拉罕是保单的承保者、承受者。中保就是可以，就其实中保就是中介啊，中保也是保证，是我们所接触到的保险业者那样的意思。那么他把保单拿来给我们，那么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条件，应该怎么签才能够得到最高的、最高额的保障。希伯来书八章六节说，耶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在传统的信仰里边，对于耶稣是我们的中保这件事情有相当多的强调，在我们中间，在我的感觉里边是说的比较少。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今天要借着这一段经文来和大家核实一下，当你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在形式上面已经签了一个，已经与至高者签了这一份非常可靠的保单。但是有些人因为不缴保费， 那保单就取消了，有些人 把保单给遗失掉了，有些人看也不看，那有人替他缴保费他也不知道，因此他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合约这个保单的保障了。那这是我们需要去彼此提醒，需要提醒弟兄姐妹的。今天我们要领饼杯嘛，要领圣餐。领圣餐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们说，这杯是耶稣用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其实每一次领圣餐真正的目的是一，是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同归于一体。之二，更重要的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是与上帝签了新约的，是有保障的人。这样大家明白吗？所以面对纷纷扰扰的局势，我们如果有这一张可靠的保单，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但是就能够真能够吗？如果不能够，是因为对保单的基本条款关键的原则不了解。其实今天的信息在我们当中可以不必强调太多，因为我们这相关的事情已经讲过很久了，今天就顺着经文和大家做一些必要的提醒。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保单当中的有效条款把它激活起来，这才是我们可以彼此勉励的事。所以今天我们讲真福音的中保，真福音是相对于保罗在一开始所讲的有人传别的福音。那么既然有别的福音，我们就要辨明真福音了。而中保呢，是这个福音的成立是需要有中保来替我们签好条款，那 使这个合约能够有效，并且保障合约所有的对我们的承诺。而我们说这个是要讨论到救恩大能的彰显的次第。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些相信的人，但是福音的应用它是有它的顺序的。就像你要有一个保单成为发生效果，你要先签约嘛，也许还要对保，还要按期缴款，还要在必要的时候去激活它，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有一些手续要办。所以就像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十一节，那里讲的有了信心就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等等。有人说这是这个属灵的八段锦啊，对，这就是一个顺序递增上去的。而福音也是如此。那么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第十八节，这里讲到承受产业是依着应许。那么在这里说，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什么样，万国必因你得福。这个就是要使我们得着上帝所赐的福分。第十五节，第十五，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从十五节到二十九节，不是，我不是今天要讲了，就这一段，就是这个加拉太书的后半段啊，第三章的后半段。其实圣经都非常有秩序，你们一次一次的看下来，我们就会知道。那么二十九节嘛，它就分为上下两段。前段十四节，后段十五节，这十五节就每五节分为一段，其实段落是很明晰的，圣经几乎都是如此， 只是很少人把它这样子有条理的写明出来。但是从十五节到第十九节，他所讲的就是亚伯拉罕所应许我们的约。这个约是什么约呢？这个约也就是对我们对我们让我们有这个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这个约呢，我想我们因为没有办法讲到完整啊，所以先概括的简单的和大家把这个约做一些大体的说明吧。其实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约啊，新约就是上帝借着我们，借着基督与我们签订的人生平安、幸福、成长的保单。它让我们人生生命里面有平安，那么生活当中有幸福，并且人生是会成长的。那么它的主文其实就是那三个字，就是什么？信、望、爱。啊，主文，对不起，我这里为什么会不小心加了这一句？我现在觉得很奇怪。这原来是在十七节的啊，是要讲的。我需要及时修正。请原谅我这个临阵磨枪。好，我继续和大家交通吧。就是信是这个保单成立的立场，爱是这个保单有效的元素，然后呢，望就是这个保单要成就的内容。事实上，保单的新约的约，它的基本要素信望爱，这个是没有差别的。但是要知道一件事，就是每一个人因着我们对于保单的接受，因为我们知道你如果是有些人去签了一个这个签了一些该怎么讲呢，就是保险啊，它是可以加值的。那保险每一个保险单位它给出来的这个保单都有不同的内容嘛。事实上，上帝对每一个人的保单，它的内容是完完全全因着我们的望，我们的人生的盼望是什么，要什么，等候什么啊。那么这种人生的意向和目标呢，是我们需要去跟与主建立起来的。所以耶稣面对门徒所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什么，这大家就记得吧。所以其实我在这里也要和大家在面对一件事情，到底我们人生的意向，我们想要去成就的事情是什么呢？得要先有，要成为怎样的人。昨天钟丽跟我讲，他跟楚牧师见到面哈，那楚牧师跟他讲说，是想要用这个科学的立场向人来传福音。那这是一种意向。我想问的是，每一位你们各自的意向是什么？我昨天在跟钟丽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承认了一件事，就是说这些年间呢，我一直在寻求圣经里边真理的启示，上帝对这个世界的引导，但是我个人好像意向越来越模糊。但是这两天呢，我面对我一件事情正在重新眺望起来，对我这个快要80岁的人呢，事实上是很奇妙的事，就是两个数字 在大约30年前上帝给我了，就是10万人和10亿人。然后上一个礼拜就我们在献堂的时候，又借着张启明长老，他要 把书名给我， 把一件事情讲在 我面前。那么今天上午我在敬拜的时候，那个数字又出现在我里边。事实上应该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有一个理解，在 真正的基督徒，他是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的，像天父完全一样的人，就世界而言他是算是什么样的人？他是超过圣贤之辈吗？所以历史上真正的被称为圣徒，真正的被大家所认识的，也许隐藏的，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隐藏的圣徒有不少，我相信有很多，但是我们不知道，知道的圣徒是屈指可数的。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我感觉可以成为真基督徒的也许有10万人。圣经不是讲一个数字144000人吗？那么其他的世代也许已经有了44000人吧。而能够蒙受救恩的人，在现在80亿人当中也许会有10亿人。这是我对这个数字的另外一个理解，但是还有别的事我就不说了。想要和弟兄姊妹说的是，人是要有梦想的，人是一定要有意向。如果人无意向，就必放肆，人生就会散漫。无论你活在哪一个光景当中，对自己要有期待，大大张口就为我们充满。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生命都没有产生很强烈的抱负，很强烈的这个企图心的话，那么上帝也不太能够帮助我们什么。那个张长老送给我的那一本书，我从其中看到一句话，那个人他就是牧养10万人啊，这个那么想要去参加一个叫10亿灵魂得救那样的计划。那么那是那位这个主的门徒啊，他的人生与我们可以有关也可以无关，我们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才是重点。不过我在张长老送给我的那本书里边看到一句话，是这个作者引用叔本华的话，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个是梦想没有成就，另外一个是梦想成就了。因为梦想没有成就就沮丧，人就落在一种失落的光景当中，这可以理解。但是梦想成就了，可能会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发现说梦想不是我要的，那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这个梦想成就了以后，人就骄傲，就自以为意，就把自己放在狂乱的光景当中。所以我们可以有梦想，但是要有生命来成为我们的梦想的根基，在上帝的引导当中与上帝同工，去成就我们所应当成就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小看自己，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人生唯一的主角。你如果对自己都没有很看重的话，那么上帝怎么重用我们呢？ 所以其实这不是你们的问题，更大的是我的问题啊，因为我是一个我自己感觉啊，如果不是有这个有你们有教会在拖着的话，我是会成为一个隐遁山林的思想者啊，什么都不想做。但是这个不是上帝要的，我们与上帝的签订的合约里边其实是包括着什么呢？包括着使命的，因为使命是要使我们的生命成长起来，然后这是今天多讲的了啊，我想也是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重点。那我们还是快一点的来和弟兄姊妹先讨论加拉太书第五章的15节到16、19节这一段中保的标的。什么叫做标的？保险业务员拿一个保单来，那个保单就是他与你交接互动的标的嘛。耶稣成为我们的与我们与神之间的中保，他的标的在这里定义为什么？亚伯拉罕之约。我们上个礼拜在台北讲到关于亚伯拉罕之约的事情。那么这里第十五节说，弟兄们，我照着人的常话说，虽是人的文约若是已经立定，就没有可以废弃和加征的。这里讲到文约，原文就是约。十六节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所以这个约它是有继承权的。有的约哈，这根本上是只有后裔能够领受嘛。那有的约是自己可以用，也可以传承给他的儿女，这个约是传承的。那么神不是说你的众子孙，而是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的是一件事情，就是应许圣约的成立是与应许相连接的。而在十七节我是这么说，在这个十七节哈，他告诉我们说，神所预先定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这约是讲亚伯拉罕的约，律法就是经过了430年，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乃山上从上帝所领受的10条诫命，然后渐渐补充成为旧约的律法。那么这个律法呢，很多人遵行着律法，渐渐就把约的特性给模糊掉了。所以保罗在这里重新强调说，这个不能被那40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律法归于虚空，叫应许归于虚空。如果应许被废掉，那么许多的信仰它就落在虚空的光景当中，这也是我们要谈的。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他们的。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着天使经过中保之手设立的。那么这些一节一句一句的应文经文呢，我都会和大家来做讨论。但是今天我们就很简单的跳过去看，首先讲到约是凭应许立的，这就是口头给你的承诺，就算是有效的了。那么约如果这个口头应许你要传到下一代去，要给别人，或者以后要彼此提醒的话，那么就立下文字 为据。那么这个新约 这里的圣经把它这个用文约来翻译也是很好的事。所以其实是这个 有信诺有地位的人，一诺千金，一句话出去就是应许，他就是坚定可靠的。但是要为了要帮助人有信心，或者是将来有依据，立下文字为凭据，这就是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这个约的出现，它的文字的重要性。但是在立下文字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旧约里边，就这个摩西五经写下了亚伯拉罕的约，但是也 写下了摩西的约。摩西的约就是应许的约，这个应对不起，就是律法的约，告诉人说你这个拿，这个不可拿，那个不可尝，这个不可碰。那么就因着律法，就使得应许它的全备性、可靠性就被模糊了。所以我们首先要讲到的是关于亚伯拉罕的约。圣经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里讲到约已经福，以及福。那么上个礼拜我们在台北这个新堂启用的典礼，我用了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和大家讲，其实我们所羡慕的家乡，在那个时候就特别提到了亚伯拉罕之约。在这个圣经里边，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宝贵而且重要的存在。我们如果要了解新约它的应用方式，我们参考耶稣基督的言行啊，其实是不太匹配，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这个在从圣灵怀孕的，因为他是完全人。所以如果我们照着耶稣的言行去效法，是要效法，但是会常常觉得我们够不上，很多事情做不好，以至于就受到了律法的责备。但是我们如果回过头去看旧约这个创世纪里边所讲的亚伯拉罕的人生啊，我们可能对于上帝所要的以及上帝所要提醒于亚伯拉罕的一些事，就会看得很清楚。圣经是很完全的，亚伯拉罕当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也会说谎，他也会这个信心软弱，他也会做一些狗屁倒灶的事。但是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称为他的义。所以在这里所说的，让我们知道上帝给应许不在于你是怎样的人，过去是怎样的人，现在是怎样的人，未来是怎样的人。未来当然他是会有要求的，但要求只有一个点，就是在因信称义的基础上，让我们渐渐的成为没有罪的人。这个没有罪并不是行为上面没有瑕疵没有过犯，而是什么呢？我们的心灵里边不被罪所污染，不被自己的罪或是别人的罪所污染。我说到这里，当我们看见世界上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很多形形色色的各样问题的时候，我们 会不会觉得很可怕，觉得很愤怒，那觉得事实上我们这个都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如果有这样的现象存在的时候，应该可以显出我们的信不够清洁，不够明朗，不够准确。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不知道，能不能知道哪些事，对哪些事能够做出怎样的理解，怎样的诠释，这牵涉到每一个人的天赋，上帝给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引导。但是我们因信称义，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借着我们的信，就显明了神的义。这是上帝给我们建立这个新约啊，它的最基本的或者是最完全的实践条件。只要上帝不耶和华不看为有罪的，那人就是有福的。那么诗篇三十二篇所讲的，其实应该说是你如果得到福音了，应用在福音里边，应用了福音，上帝就不看你为有罪，因为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上帝就用什么良器量给你。所以新约只有一个条件，到达完全的时候，里边只剩下一件事情，就是爱，爱就完全的律法。我们在这些经文有很多可以去解释的部分，但是我想讲的太过于解经神学，对我们不是太有用的事。我们所需要的是在认识自己，认识我们蒙召蒙恩这个立场，在环境当中如何能够得到平安，因为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建立了亚伯拉罕的约为这个实行要件的，为这个该怎么实行见证啊，是见证书。那么以耶稣基督的话为核心的新约，那我们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好好的生活下去了。这里讲到亚伯拉罕的约，那么这是讲到所应许的，不是讲着亚伯拉罕和他的众子孙，而是说你那个子孙。这是因为最早上帝在强调这约，上帝是把亚伯拉罕呼召出米索这个从他的原本地本族本乡呼召出来啊。那么那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个话是要脱离传统的影响和捆绑，要进到一个新的领域去建立新的思维，离开本地本族本这个列祖哈。原因是这样，然后呢他带着罗德离开，到了圣地。那么他和罗德一起走，罗德却离开他了。那个时候这个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那个后裔原文是单数的，所以讲的是你的那个后裔。那个后裔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么那个后裔呢，因为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解决了罪律法其他的琐琐碎碎的问题，才能够使亚伯拉罕的约有效力的应用下来，所以直到永远。这是这个亚伯拉罕的约的最起头。在第十七章，在上帝对他重新的提示， 就是十七章第一节，亚伯兰99岁的时候，这个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拉罕伏伏于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之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称为亚伯兰，要称为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由你而生，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那么这段话呢，其实就是亚伯拉罕的约经过了亚伯兰的约变成亚伯拉罕的约。亚伯拉罕是亚伯兰的意思是信心之父，就是他在信里边跟从主了，然后变成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这是讲到我们因着信心而看见上帝所要给我们的产业。在旧约，在以色列人他们所受到困境，是一直把这样的约捆绑在地上，没有从地上那个进到天上去。那么在这里有讲到说，地上的海边的沙和天上的星，他们只看见海边的沙，没有看见天上的星。而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它更重要的是在天上的，所以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说，他并没有得着他所应许的，他是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这一点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提示。也就是说，我们要使我们的信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成为有果实、有果效、有产业的这样的人生、这样的约，那么是需要经过一些转变的过程，是要本于信以至于信。而这个所有的信，我们刚刚说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所讲的只有一句话，经上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其实神的存在，大多数的人对于神的存在都有他各自的想象、各自的理解。那么因着每一个人的知识不同，因着每一个人的见解不同，这个所以他对于神的理解，有些人太容易把他想象成为一位有位格的会向他显现的人形的神。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所谓的无所不在，他不是说这里那里哈，他会出现在这里出现在那里，而是所有的地方其实万有都在神的里面。那么这告诉我们说，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就有更超越的理解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事实上我们如果看着上帝的上亚伯拉罕的信，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与他所立的约，可以因着你的信的内容，按着你的什么来为你成全？按着你的信为你成全。所以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信，但是希望我们的信能够更完全、更周延。我想今天时间不多了，我就不多讲了。所以在关于信神，在同一章的第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了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之父。”那么这是说，你要从信心之父变成多国之父，从信心变成拥有进入国度、拥有国度。那么其实是需要信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必须要有死人复活，才能够进到使无怎样变为有。所以必须要到耶稣基督来了，他才使得这件事情 成全了。哦，这就是我们要看到基督为我们成全他的约这样的一种意义，或者是这样的观念存在。所以第十七节以下就说，我是这么说，神预先立所立的约不能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是本乎应许，神是把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的。那么在十九节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蒙应许的就是成全应许的后裔，从耶稣基督到我们。那么这边从这个祝亚伯拉罕所蒙的福，到摩西去领受了律法，那律法就带来了很多这个把祝福和咒诅分别在这个以巴路山、吉利新山分成两条路，这个世界就使得咒诅这个进入到信仰的成分里边，这些我们今天不谈了，对不起，我只能够跟大家讲到这里哈，因为我们今天要怎样，要领饼杯，那领饼杯我还是把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做一点点的归纳整理，希望我们能够在领饼杯的时候能够把这些话这些事放进我们的心里，好不好？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建立与上帝建立那非常可靠的约，我们在这个世上是会处处碰到困难，会陷入困境的。即或你现在困境相对的少，像我前两天的困境，其实就是我因为我耳朵发炎了，我怕今天讲不出话来，结果到昨天晚上感觉就好了。那这个我们人生有小困境大困境，对不对？台湾我还是那一句话，台湾相对是蒙恩的地方，但是不会没有考验，放心好了，一定有很多的考验来。但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所会面对的事情，也要更准确的认识到什么，我们所领受的这恩典的约新约它的意义和内容是什么。还是那句话，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称为他的义，他是以信为本的，我们也是以信为本的，就把罪咒诅恐惧伤害完全除掉。至于我们如何使我们本于信以至于信，使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坚强越来越清楚呢？这就是要在上帝为我们量定的地方，在他给我们的身体里边使生命成长起来。我们每一个人是个别的肢体。这个和塞纳教会最近，昨天总理又跟我讲，他接连得到很多的人的肯定或者是印证，人们进到我们的教会来都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爱，那么是一个很舒服的环境，因为我们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在其中。但是我们是不是爱呢？是不是爱神？是不是爱弟兄姊妹？是不是爱这个家？再说一次，信与望与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对吧？信是使这约能够立定的立场，没有信就没有这个约，有信这个约就成立了。但是这个约它的条款其实就会造成我们的盼望，比方说我们盼望我们在今生碰到任何事情都有力量可以解决，可以帮助别人，可以帮助自己。你有没有耶稣的话？这个我们的盼望是从主的话来的。那么如果我们要使得这个约成立，我们就一直要住在神的爱中， 感觉自己是被爱的，并且这个所谓的被爱也是因着我们愿意爱弟兄姐妹，愿意跟身边的人活在爱的氛围、爱的感受里，这个被爱以及爱才会有意义，才会有作用。你是一个被爱的人，却是孤独的，却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你一起享受那样的爱，那样的爱其实就是很虚妄的，很空虚的。所以需要有教会，需要有肢体，需要有人可以让我们爱，让我们可以享受被爱。我这样说清楚吗？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立的新约。至于我们可以成就什么，这就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了。我们可以自己去向上帝寻求，也可以我们一同去寻求到上帝所给我们的，借着从应许到文约，让我们可以成为非常具体的有意向的群。我们年度的意向以及教会的意向每周都在这个宣读，对不对？希望我们宣读是进入我们心里的。好，我们今天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唱波饼的诗歌。